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预备本期节目的时候，刚好收到团契里一对年轻的夫妇发来的好消息，他们5岁的女儿纠结了3年要不要做手术的问题解决了，孩子可以不用做手术了。3年前，他们的孩子被医生检查发现髋关节发育不良，医生先是让孩子佩戴矫正器，但孩子戴上很不舒服，勉强戴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一点效果，年年拍片，年年显示发育不良，医生每次都说只能做手术了。可父母心疼孩子，真心不想让年幼的孩子挨这一刀，他们每次检查回来都要和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一起为孩子能够免除手术祷告，也让孩子为自己祷告。孩子的爸爸分享说，女儿很有信心，上次为自己祷告完，她就说她已经好了，神已经医治了她。孩子的妈妈也分享说，当他们再次去医院挂号复诊的时候，宝贝女儿非常肯定地说，她的髋关节已经发育良好了。果然拍片报告显示孩子的髋、膝、踝关节都很正常。大家都为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所行的神迹大大的感恩。唯有经历过神的医治、神的同在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当中无法言喻的感恩喜乐。神是信他之人在患难时的保障，神认得凡投靠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听由2天路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那鸿书的1章2到3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啊，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4到9节。好，读完那鸿书的1章2节，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神要施暴目的是什么呢？好，圣经告诉我们呢，唯独神有权利祭邪和施暴，祭恨和复仇那么似乎跟神呢拉不上关系，因为人的记恨和复仇往往是出于自私的一种心理，但是神呢，他是要确保我们对他忠贞啊，所以啊，神就惩罚不知悔改的恶人啊，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公义的。神他记邪和施暴的目的啊，只是为去除罪恶，恢复世界的和平啊，并不含有自私的那种成分。申命记4章24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申命记5章9节，经文又说，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好，读完纳鸿书的一章三节，那么有人或许啊，不禁会问说了，世上的坏人未必都得到了制裁，神怎么让他们来去逍遥法外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当神定义惩罚的时候，连大地也会颤抖的。那么很多时候人不愿意相信神，那是因为啊，他们看到世上有奸恶之徒，甚至啊，连教会中有伪善之辈。然而他们并不理解啊，正因为神不轻易发怒，才可让跟随他的人呢，有机会有时间跟罪人去分享神的爱和神的真道。不过审判最终啊必定会临到，因为神必不容许罪恶永远的逍遥法外。假如有人质问神为什么不立刻制止罪恶，那么就请他们呢不要忘记，如果神果真要动怒，那么并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存活的。其实我们该感谢神让人有机会啊来去归向他才对的。神他必须要审判恶人，为什么？那是因为人心坏到极处，不是只有一点坏，而是坏到了极处。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看，你我并不真正的知道我们的心中的罪孽啊到底有多深，我们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但是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无罪的人，那么就必须有人呢付上代价才可以的。因此啊，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背离神在基督里的救赎，那么这个人或者是国家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审判必定会临到的。纳鸿说，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那么到今天，神甚至使用大自然来去行事儿。暴风雨啊，它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它是按照神的旨意啊来去行事儿的。你看，我们的神他既是创造主，是救赎主，他也是施行审判的主。神他在统管万有，你只要把一切事儿交托在神的手中，安息在神的里头，你就有平安跟喜乐了。因为神他是良善的，他是有恩慈的，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先知纳鸿在这里啊，他就宣告了审判之主他的全能，那就是耶和华的震怒和报复通常以超自然的全能啊来得以彰显啊，比如说暴风、干旱、地震啊、洪水等等。那么这些征兆啊都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神对信靠他的人予以保守还有恩惠，但却会彻底的来去毁灭抵挡他的人。那么这种毁灭并不是狭隘的或者是有失公允的，而是出自神的绝对的公义，既庄严又正确。不轻易发怒，这是神他慈爱的一面，神他给予罪人充分悔改的机会，他恒久的等待还有忍耐。然而对于那些执迷不悟不思悔改的人啊，神他绝对不予赦免，因为神他既是慈爱的，同时他又是公义的。那么先知纳鸿啊，他就告诉我们，神他是一位施暴的神，神是按着正义啊来去施暴的。神他有忍耐，有不轻易发怒的品格，但是呢，神他不会纵容罪恶，罪恶呀一定要被对付。神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啊而来去祭邪。那么这些真理呢，在新约中就再次被肯定了。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纳鸿书一章四节经文说：“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 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啊，你看，神已经彰显了他的大能了，神就是红海和约旦河就变成干地了。巴山、加密、黎巴嫩是在那块地上的三个肥沃的地区。加密啊，它就是以斯德伦谷，米吉多是那里的主要城市，啊，位于全球最高之处，它是最肥沃的地区之一。那么当你再往北走，沿着黎巴嫩海岸，从贝鲁特一直走下去，下到推罗的废墟，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农村。啊，每年春季啊，你可以看到果树盛开的美景，还可以远眺被白雪覆盖的黎巴嫩的山岭。啊，有很多的果树，啊，比如说杏树、桃树、樱桃树、香蕉树、柑橘树等等，应有尽有。那里的土地啊，非常的肥沃，但是那红说旱灾会来。各种大自然的灾害都是出自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呢，并没有使当时的罪人来去改变。好，我们再看巴山，巴山它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以肥沃的土壤和辽阔的牧场啊，它就闻名遐迩。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好，加密它位于肥沃而美丽的山岳地带，它以葡萄啊来去著称。那么旧约雅各书七章五节经文说，你的头发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九节经文说，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二节经文又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九节经文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阿摩斯书的一章二节经文说，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好，我们再来看黎巴嫩。黎巴嫩它是位于巴勒斯坦北部山岳地带，啊，特产就有香柏树、松树、葡萄酒，啊，木材以及石材等等。但是呢，在神的震怒之下呀，那么就连如此富饶的土地他们也会荒废的。那么由此可知啊，属人的富饶和繁荣啊，就犹如野地里的鲜花一样，不能够成为终极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彼得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好，那红书一章五节经文说，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它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强调了神对尼尼微所发的烈怒，小山也都消化啊，并非指溶解了，而是指啊山就因震动而坍塌或者是崩裂了。那么凸起是指地壳啊因地震而隆起或者是侵蚀啊，从而使地层就凹凸不平了。神他是创造主，他是宇宙的保护者，他是掌管宇宙的神。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那么这是指啊地震和火山他们的爆发。你可以要神为一切灾害来负责，为将要来临的水灾和地震去负责，但是呢你不能够要神呢，啊，为死于灾害的人来去负责。因为神给人智慧，让人不该在靠近河水的地方啊来去建造房屋，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可能会被淹水的。住在地震断层地带的人呢要十分的小心了。 如果地震来了，我们的亲人死了，我们不能够向神来去哭诉啊，抱怨神啊，杀死了我们的亲人，不可以的。神不必负责，我们才要负责。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的，但是呢，人都想碰运气。神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在大悲剧发生的时候啊，要神去负责，你不可以的。人才需要为这些悲剧啊来去负责任的。人不该住在河边，应该搬离地震地带的。那鸿书一章六节经文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好，你看先知那鸿就指出了大山、小山、大地、世界、磐石，那么在人的心目中啊，他们都是不变而且长存的，那么在神的愤怒中啊，他们同样都会消化崩裂，那么更何况脆弱必死的人呢？人类已经学会了不能够和大自然呢来去对抗。大文豪雨果他写了三本非常伟大的小说，他写《悲惨世界》那是要说明社会是人类的敌人，他写《钟楼怪人》是要说明啊宗教是人的敌人，他写《海上劳工》是要说明大自然是人类的敌人。那么这要看人类是怎么样面对这些敌人了。宗教一直是人类的敌人，社会是人类的敌人，我敢保证这些文明不是人类的朋友。那么诚然，大自然可能是人类的敌人，但是呢，也可能是人类的朋友。问题在于，如果你要对抗大自然，你一定会输得很惨的。这是雨果在小说中啊，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么那鸿他就以反问的口吻就说了，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那么这个问题啊，就要来去问尼尼微人了。他们拒绝了全能的神，拒绝了他的怜悯了。如果你还没有得救，那么对这个问题你还有别的回答吗？也许你会依靠自己的公义和良善，但是你真的相信你可以站立在圣洁之神他的面前吗？神他厌恶罪，他定要审判罪，你能够站立在圣洁的神他的面前吗？那么曾经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学者，他写了一个故事，他说到啊，有一趟旅游的巴士从地狱通往天堂，这是一趟只有在地狱的人呢可以参加搭乘巴士到天堂去看一看的旅程。巴士上啊就挤满了人，当巴士到达天堂的时候，开车的师傅就把巴士啊停在了停车场，告诉所有的乘客说，下午四点巴士啊要开回去了，他们的家是在地狱。那天下午的四点，巴士上就挤满了人，大家呀都满怀归心似箭的心情准备回家了。师父对他们来说，如果你想留下来的话，你可以留。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留下来呢？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天堂没有为他们预备地方。那么过去呢，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圣徒，他就说了，他说，我宁愿没有罪下到地狱，也不要带着罪进到天堂。那么先知那鸿他就说了，神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如果你没有救主，你怎么能够站在圣洁的神他的面前呢？你认为你有机会吗？你连一点机会都没有的。如果没有救主的话，你就不能够站在那里了。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表示啊，你已经被神接纳了，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了。那鸿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神必定啊要来审判罪。如果说神不审判罪，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必定是有些事情啊在根本上出了问题。那鸿形容神的大能和神的愤怒啊，是为了要犹大百姓来去安心，让他们知道当亚述人侵犯他们的时候，全能的这位上帝啊会来去保护他们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一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保障，那么在希伯来语中，它的意思就是指啊，避难所、安全之处、圣寨啊，或者是营寨。那么指的就是神的怀抱，这是指啊，一人脱离审判的避风港。那么诗篇三十一篇第四节，诗人说：“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九节又说：“但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让我们把这节经文呢牢牢地记在心里边。耶和华本为善。诗篇一百零七篇一到二节，诗人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如果神的属民不说，那么就没有人会这么来说了。所以我要说神本为善，知道神本为善，这个是很蒙福的。不管你是谁，你在哪儿，或者是你怎么样，我很清楚地知道神他爱你，神要来救你。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呢，神他能够来救你，他也愿意来救你。神本为善，这是圣经教导的原则，也是信徒生命的原则。那么今天请问你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想藏身在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吗？亲爱的朋友，神他就是你的避难所，他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感谢神，在拥挤的人群中啊，我没有走失，我没有失去方向。在各地各方，在人潮汹涌中，那么正如经文所说的，神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不需要一台电脑来去记录你的名字，神把你的名字啊记在他的心上，神把你的名字写在他的手心里。神他认识你，神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的。好，那鸿书一章八节经文说：“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好，你看，当神施行惩罚的时候啊，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然而神却善待那些投靠他的人。神的审判呢，就像洪水一般的就淹没了亚述，就粉碎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了。根据创世纪的六章十三节到八章二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大自然的洪水啊，它会吞噬所有的人，但是神所主掌的洪水啊，则以恶人为对象，那么一人就会像挪亚一样的来能够幸免于难了。你看，神的审判呢，就保障信靠他的人，就惩罚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人。掌翼的洪水，那么就比喻啊，进攻尼尼微的军队就势如破竹。那么黑暗是指死亡，神要淹没，要毁灭亚述人。掌翼的洪水，那么就描写了河水它的泛滥，淹没了河岸啊，水势很汹涌，那么就造成了灾害。那么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这是指巴比伦大军就入侵尼尼微时那样的一个情况。主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他们就记载，当底格里斯河突然泛滥，冲走了尼尼微城的水闸和宫殿的根基的时候，巴比伦大军呢才得以攻进了尼尼微城。经文说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么这句话呢让我就想到，这可能是指啊接受永恒刑罚的一个地方。圣经常说黑暗是指失丧的人要接受永恒刑罚之火，那么这里的黑暗呢是指失丧的人他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根据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二节和二十二章十三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也用到这个名词，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真正的火只能够影响身体，不能够影响灵魂的。但是如果你听了福音拒绝主耶稣还继续的犯罪，那么良心的火呀会立刻把你给灼伤了。想一想，如果你失落在永恒的黑暗中，那该是有多么的可怕呢？ 再想一想，如果你不知道会去到哪里，那又是多么的恐怖呢？那么对我来说，用黑暗来描写地狱啊，比用火来描写地狱更加贴切，也更加让人恐惧。这对你啊，可能是一个新的观点。我劝你啊，要从圣经里边来去找这个答案。那鸿书一章九节经文说，尼尼微人呐，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好，那么这节经文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作者就直接称亚述为你们。那么希伯来文动词是第二人称复数，无论亚述设下什么样的计谋攻击耶和华，那么神必要将他们来去灭绝净尽。你看这个结局是如此彻底，以致亚述啊不再受搅扰，也不再造成别人的搅扰，因为他们不再存在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基督徒依靠神度过每一次的困难危机，都会对神是避难所有了进一步的切身体会。其实神岂只是人生在世的避难所，他更是信靠他的人终身的避难所，死亡的避难所。而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比死亡避难所更宝贵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